本节目由品图商业评论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怀念宜家创始人英格瓦，他让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富豪般的家。亲爱的同事们，我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告，2018年1月27号，英格瓦·坎普拉德在家人的陪伴中于瑞典司马兰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1岁。2018年1月28号，宜家中国官方微信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中国网民，特别是漂泊在外、有租房需求的那波人，开始在社交网站上悼念英格瓦。谢谢您让我们逛宜家的时候找到了家的感觉。宜家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企业。我已经基本告别了大范围使用宜家家具的年纪，但是仍然会每隔1到2个月去逛逛宜家的家居用品，并买一些回来。宜家把满满的情怀与梦想给予了漂泊的年轻人，希望能有个纪念日送老爷子走好。品图商业评论采访了前宜家员工、品图网创始人刘婉兰，他讲述了自己眼中的英格瓦。在宜家的6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快乐、收获最大的6年。我们真的很爱英格瓦爷爷，爱他的理念，爱他创办的这家公司，爱他建造的文化。英格瓦最后一次来中国时已经80岁，他与宜家员工一起在餐厅吃饭，一起拍照，亲切的就像自己家的爷爷。1926年3月26号，英格瓦出生在瑞典一个小村庄。5岁的英格瓦就开始了商旅的生涯，向邻居倒卖火柴。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还将自己销售的产品品类扩张至圣诞树装饰、花卉的种子、铅笔、贺卡等等，然后将这些日用品卖给邻居们。英格瓦从小就对商业很敏感。1947年，年仅17岁的英格瓦用父亲给的第一笔奖励金作为启动基金，创立了宜家。尚未成年的坎普拉德甚至需要舅舅代签文件。而宜家这个名字也是由他自己的名字、他出生的农场名称和旁边小镇的名字组合而成的。最开始的时候，宜家只出售类似于钢笔、皮夹、贺卡等生活小物品，直到1948年，宜家才开始引入家具的产品。25岁的时候，英格瓦开始为公司推出了名为宜家通讯的商品的目录册，以目录邮购的方式扩大公司的影响力。随后，这本目录册成了如今累计印刷量已经是家具销售圣经3倍的宜家的家具指南。2年后，因邮购行业竞争越来越大，宜家开始在阿姆霍特举办宜家的展览和销售，让顾客更加直观地了解宜家的产品，这也是现今宜家体验式购物方式的雏形。家具指南和体验式购物已经成为宜家体验式营销的一部分。购买者来宜家已经不只是为了逛家具，也会参考室内设计以及生活场景的多种可能性。以上是英格瓦的2大创新。到了1956年，英格瓦提出了著名的平板包装家具概念，宜家才开始真正的扬名世界。据说这个灵感的来源是一位宜家员工发现了整张桌子占地太大，无法放进顾客的车中，于是把桌腿从桌子上卸下来。这种平板包装的模式，通过把家具分解成各种模块，让购买者可以在家完成组装。这一创新的商业模式沿用了半个世纪，不仅让宜家成为世界领先的家居品牌，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宜家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商。直到2年，英格瓦很难再记住产品编号时，他又为此设计了一套命名系统，比如浴室用品就用瑞典的湖泊和水系命名，床上用品就用花和植物的名字命名，厨房用品就用鱼、蘑菇和形容词命名等等。如今，全球每年有近10亿顾客光顾宜家的门店。2017年，宜家在全球49个国家拥有403家门店，总销售额达449亿美元，共接待顾客 9.36 亿元，销售额高达476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宜家共卖出1.5亿份的瑞典的肉丸，印刷了超过1亿份的商品目录，说明书上有22种语言。 英格瓦用其一生去建造的愿景、宜家文化和商业模式，使得宜家具备强大的精神内核去驱动整个系统继续发展。那个愿景就是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1976年，宜家要走出瑞典，走向世界。同事们说，我们有个共同遵守的东西吧。于是，英格瓦写下了一个家具商的誓约，成为宜家发展的重要奠基石。刘婉兰告诉了品图商业评论。1990年，英格瓦出过一本书，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书名叫《通过设计领导宜家的故事》。他说，宜家的成功靠的是节俭，在郊区土地便宜的地方建商场，购买打折的原材料，把销售人员减到最少，让顾客没有压力的购物，在家具看不见的表面不用抛光，使用平板包装，让顾客自己把商品拉回家组装等等。英格瓦最为人熟知的特点就是节俭，开老爷车，坐飞机，坐经济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够用就好，为什么要浪费呢？刘婉兰分享了一个英格瓦发生在中国的小故事。有一次，英格瓦去上海宜家店，上海店长想着，按老爷爷的脾气，就不要订商用车去接他了，于是就派一位客服经理开着贴着修家居的依维柯去机场接英格瓦。后来，这位客服经理跟同事们分享，英格瓦一路上都在跟他热情聊天，到达终点时还给了这个小伙子一个拥抱。这就是贯穿于整个宜家的观念，要节俭，要花小钱办大事。刘婉兰回忆，在宜家的时候，常常把花小钱办大事挂在嘴边，挂在嘴边的目的是时时用起来。英格瓦常对员工说，节俭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成本意识，只有不断地降低成本，才能让更多的人经常来买点自己要用的家居用品。为了能让自己安稳地脚踏实地，英格瓦没有让宜家上市，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节奏稳稳地向前走。英格瓦也不去追技术上的时髦，他认为我们不必做新技术的小白鼠，等技术被验证了之后再用也来得及，这时成本也降下来了。在刘婉兰看来，英格瓦身上最为了不起的特征其实是不屈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英格瓦的司马兰精神。司马兰是英格瓦的家乡，那是个很贫瘠的地方，农民们想要种地就得搬开石头自己开荒。宜家办公区到处都有这幅司马兰的石墙图，它象征着把困难像搬石头一样搬开。宜家最初是被赶出瑞典的，因为英格瓦在瑞典要做便宜家具，被其他家具商背葛，不许工厂接他们的单，所以英格瓦只好跑到波兰找工厂。走出瑞典之后，英格瓦发现世界好大，70年代又来到中国广州参加广交会，才发现其实可以在世界范围里打造自己的供应链。或许你可以做出一个跟宜家一样的样板间，但是宜家的组货能力和供应链效率绝对是无法复制粘贴。宜家垄断了发达国家的大众家居市场，宜家经过多年的持续耕耘，从完全把自己把控的风格及设计，到广布于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到遍布四大洲，好像非洲没有门店的门店，使得它可以在发达国家中用最有竞争力的价格来控制家居产品的供应。大到卖场建筑，小至宣传单，都必须让人能一眼的辨认出来。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宜家外墙都是用蓝色来覆盖，当中有一块黄，那就是它的入口，远远就能够让人辨认出来。我是瑞典人，喜欢用轻松的态度过甜蜜的小日子。我是一个家居生活的专家，但不是个严肃的高富帅。我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也要让屌丝们过上越来越称心如意的日子。办法就是给他们灵感，给他们买得起的家居产品，还时不时的搞点小惊喜。这就是宜家对外传输的理念。宜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品牌。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而仔细的工作，既要有清晰的定位，又要在每一个细节上体现。英格瓦注重细节到什么程度？宜家的前员工向品图商业评论分享一个关于英格瓦的小故事。有一次，英格瓦的一个下属很偶然地拿到了买兰博基尼的优惠， 便兴冲冲地介绍了一群同事一起去买，然后二人齐刷刷地将兰博基尼开到公司停下。可以想象那一字排开的兰博基尼是多么的拉风。等英格瓦上班时，看到员工停车位上的两辆兰博基尼，到办公室就问是谁的车，请他们要么开回去，再也不要开回来，要么自己不要再回来。为什么限制员工开什么车？因为英格瓦要顾及到停车场的顾客看到宜家员工停车位里兰博基尼时对宜家的想法。虽然自1988年以来，英格瓦便淡出宜家的管理层，但他一直以资深顾问的名义参与公司的决策。2013年，英格瓦表示自己的儿子已经做好了任职的新准备，这也是他离开宜家董事会的好时机。然而英格瓦并不打算就此停止工作。此后，他花费更多的时间往返于店面与工厂之间，他会假装成普通的顾客与店员交流，同时也会装作宜家的退休员工跟顾客聊天，也常常到各国的宜家门店进行考察。作为宜家的掌舵者，英格瓦在执掌宜家的7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当英格瓦去世时，宜家官网评价道，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尽头。英格瓦也一跃成为了世界隐形富豪。据彭博实时富豪榜，截至北京时间1月28号，坎普拉德的身价约58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56亿元，是全球的第八大富豪。相比较于隐形富豪这个称号，英格瓦却被认为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穿着二手的旧衣服，超市和跳蚤市场是他最常光顾的地方。一台老式的沃尔沃开了20年，节俭到令人以为他只是一个在宜家工作的穷老头。这种节俭的生活态度被延续到了工作中，比如工作时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出差时选择经济舱，乘火车只选择2等车厢，住酒店要求经济实惠等等。英格瓦对员工的要求也很严格，比如要求员工用纸的正反两面写字。如果我开始追逐奢华的生活，那么只会让其他人跟风。作为领导者，树立榜样很重要，英格瓦曾说道。那么作为世界第八大富豪，英格瓦的钱都去哪了呢？20世纪70年代后期，坎普拉德在荷兰成立了宜家慈善基金会，宜家的一切商业利润皆属于宜家基金会。英格瓦做起慈善来一掷千金。2013年，宜家基金会通过与联合国难民署向叙利亚难民捐赠了50000张的宜家床垫，并和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住房机构一起共同开发太阳能的紧急避难屋。据了解，基金会在2013年总计发放了9.06亿元的补助金，用于改善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儿童的家庭生活。该项补助金额超过了宜家去年利润的3%，同比2012年增长了21%。资金发放范围已经是拓展到了35个国家。2013年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很了不起的历程。通过捐赠资金的增加，我们发展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并以此来确保我们在2015年能够触及到的1亿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非洲的世界贫困国家的儿童。英格瓦说，截止到现在，宜家基金会在英格瓦的领导下已经与31个国际性的非营利性组织合作，并成为了各国际机构的最大企业的捐赠者。英格瓦的行为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家人，他们都继承了英格瓦家族的节俭。但英格瓦希望他的影响力不仅仅仅限于家人，他希望这种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到宜家的工作人员、宜家的产品使用者。2018年1月27号，英格瓦虽然逝去，但是他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他的理念也将一直被延续下去。正如宜家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所说，我们正在为失去一位创始人以及朋友而哀悼，他遗留下来的理念仍然影响着我们。他的伟大愿景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也将继续引导和激励我们前行。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品图商业评论》。